今天希望各位多讲话。那么我们如果你看过讲义的话，那个这个不算是很好的讲义啊。如果您看过了以后，你知道我们非要讨论的很简单的，那么是不是？这第一个是那个是神学方面的，第二个是这个伦理方面的，跟社群的，跟这个超越的生命，最后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实践。那为什么这样讲？这样写这样一个讲义呢？就是给我们容易抓住要点，不是这个一节一节的来看这个圣经的。因为一节一节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很多重复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知道他这个，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当作他的 context 是讲什么的话呢，那么可以说同样的重复的圣经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好，现在我要听你们各位有什么意见。首先我们看见一个在神学方面的这个约翰书信里面有什么。当然约翰一书在这儿，这个约翰讲到他写这个书信的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同时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跟神相交。那么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名词，在这个翻译和合一本的时候还没有，就是讲团契，是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基督教有个特点，就是讲到我们可以个人可以跟神相交的。那么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一个福分，就是说信徒都是祭司了，不要经过别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不要经过别的人，可以我们就可以跟神有交通的。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么有人就把这一个迁到一起中国的时候，固有的所谓天人合一呀，把这个弄在一起。那么当然有的可以讲得来的，有的地方可以难以说是我们这个我们跟神的相交就是天人合一，这个不是这个整个的有系统来看，从有系统的来看呢，不是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不能多讲这一方面。那么但是我们跟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跟与神的跟基督教的讲的那个与神团契啊，不是一回事。特别是这个在这中国的天人合一没有讲到这个罪的问题，也没有讲到救赎的问题。实际上那么更清楚一点讲，所有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就不具有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条件。儒家说可以，说儒家可以，但是儒教呢就不对了。同样的，这个我们讲道家可以，那么但是讲道教呢，那个就是一些江湖人他们随便牵来东牵东拉西扯的，那个道不能称为教的。你要是看看那个道德经就知道，所谓老子他没有这个教的成分在内。那么 至少是我们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它没有这个宗教的成分在内。我们知道有一位超我们的条所谓宗教的条件是有一位超然的神，那么我们有罪的问题，我们要这个要与神和好，那么借着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那么与神相交，还有末世的审判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但是在中国的宗教里面，连神的观念都没有的，在中国的我说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里面都没有这个清楚的神的观念，他没有这个超然的这个不懂得这个超然的事情，所以你要是所以这是在为了这些原因，这两个事情呢根本不是一件事情。所谓天人合一跟这个基督教的与神相交不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也听到现在很多人是讲这个本土神学，有时讲这个什么说中国早就有这个基督教的思想，说我们要小心这些事情。那么我也在这里我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要避免这个宗教这个名词。宗教这个名词有人说是特别是所谓地方教会，他说我们是基督教，我们不是基督教，我们是教会，是这个不是宗教，这个变成一个很矛盾的话。在理论上呢，基督教不是宗教，你看这个听起来不是很可笑吗？第二个呢，他在生活上也有矛盾的。他既然是不承认自己是宗教，但是这个宗教团体的免税的时候呢，他们很热烈的争取的，这个不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吗？那么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宗教这个名词没什么不好，宗就是跟从，宗从，教是教导，我们正需要这样，这是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说宗教就是有这两个部分，要跟从一位主，接受他的教导，我们也把它教导别人，那么这就是宗教咯，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那么再从这个宗教或者 religion 这一个字源里面来讲呢，我这里面稍微提到一点，你从这个字源学来看很奇怪，这 religion 这个字它中间的一部分跟这个筋骨的这个 ligament 这个字是同样的字根的，那换句话说宗教本来的意思就是相交，就是联合的，联合起来。而且你要看看呢，他们过去比较那个很多的解释是说他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本来宗教是重新结合在一起，前面是 religion 就是重新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要重新结合呢？就是那么当然是说我们起初的那一个连接断了，那么断了以后再重新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那个约翰说我们是跟父相交的，所以他也叫我们来跟天父相交。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别的宗教没有讲到这个我们可以给神相交的，但是基督教有这个思想，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说你不要听到别人讲说不要我们不是宗教，你就赶快跟别人讲不要怕，我们是宗教，不但是我们是宗教，我们是唯一的真宗教。说你要看这个在过去教会特别的西方的出版的这个书里面，他一讲到宗教就是在美国也是一样，美国那些那个开国文献里面，你去买一本的开国文献来读，那么他说我们要注意宗教，那意思就是讲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基督教。那么还有一个说法是我们是真的宗教， 其余的呢是假的宗教，或者说我们是高级的宗教，那么其余的是低级的宗教。所以我们不要怕这两个字，所以我建议你们这个尽量放心的来使用。那么有人说到这个因为对这个宗教的是宗教人是一个不好的名词，说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个说自由派的神学家讲宗教人是个不好的名词，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嘛，但是这跟宗教本身没有关系的，是人的问题。好像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一些宗教人，那么他们也是给一直跟耶稣找麻烦，他们也是生活行为方面都是不值得我们赞成的，但是那个跟我们真的信仰不发生什么关系的。我们不是因为有别人是有假的东西我们连真的东西也不要了。我好像我这里有一部分我有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就说你不能因为别人造假钞票你说有的真的钞票你都不要了，好像你不要因为别人有这个假令恩，那么你真的令恩也不要了。凡是东西有假的，证明几件事情，是不是？这个凡是东西有假的，证明有一个真的。第二个证明是那个真的是有价值的。第三个是说那个假的跟真的有相似的地方。另外呢，这个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要在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最后一点来分辨就是了。那么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讲在神学和信仰方面，我这里有提到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读神学，那么我介绍你一个人，你有没有注意是谁？ Athanasius 说他被称为纯正信仰之父。你要读神学的话呢，你不读这个人不行的。所以我好像我们一般写论文吧，我们要写这个要有这个 primary sources 跟 secondary sources， 如果你只用这个 secondary sources 用二手货听别人讲的，那么你这个论文就写不好的，可能不会通过的，因为你都是别人转过来的。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要找那个 primary sources，就是第一手的，是不是？举例子来说，那么我要是写这个论《红楼梦》的一本书，我应该看看《红楼梦》啊。你不能说是这个是胡适怎么样评论，或是那个什么人怎么样评论，好多名字。那么他不论他们评论的多么好，他们不是那个第一手的资料。是 secondary 的，我们可以参考，我从那第二手的我们知道第一手的书是什么，我们要来看一看。所以读神学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什么有一些所谓教父的著作你要来看呢，其中之一个就是你要看这个 Athanasius 他的著作，他的生平。那么我常常要介绍我的那个我给你们那个 CD 里面那就讲到这个 Athanasius 的他的生平，讲的相当简单嘛，大概有四五页，那么你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看。但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附带的一部分是这个 Athanasius 心经，是不是心经啊？那么阿特纳修这个人呢，是这一个他的第四世纪的人， 它主要的是在那个你们知道尼西亚信经呢，尼西亚会议他参加过的，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么当时在那个时候的基督教的中心在哪里啊？耶路撒冷是不是？不是，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第一是罗马，那么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是埃及的。所以我们不要看见这个什么，所以有人说是，你看这个基督教是这个西方的宗教，不是，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宗教，所以洋教一点都不是洋教，不是的，是东方的宗教。那么实际上讲呢，所有的主要的宗教没有一个是西方宗教的，是不是？都是在中东的。那么当然对不起，我是用这个中东这个名词，现在很多人用，实际上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名词的，知道不好用中东吗？中东为什么不好用？是个帝国主义的名词。而中东、远东、近东是从哪里开始？什么做标准？是以英国为标准 ，Greenwich 那里那最近的是近东，再过去是中东，在过去我们是远东，说我们连远东都不要用的，你可以用别的字来代替，好像亚洲、东南亚、东北亚，或是这个中亚这一类的名字，这个说法，是帝国主义的背景。实际上呢，我是说这个所有的世界的主要的宗教都发源于亚洲的。不是这个洋教。那么而埃及呢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特别是在第二世纪以后，在埃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我们好像读圣经，你读到有的时候这个耶稣门徒记载耶稣说引用的旧约圣经跟我们现在说看的旧约圣经不大一样的，关键在哪里啊？因为他们用的是这个译本，是不是？其实是，这是五十，这是二两个十字嘛。其实是一本。那么在哪里翻译的？在亚历山大，把那个旧约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所以我们你要是看这初期的教父呢，他们有好多不是白人，他们都是好像是那个奥古斯丁是一个黑脸的，所以我们这个黄种人也不必这个，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正宗的基督教，这个不对的，所以我们不必太过自卑的。那么这个亚他纳修的信经里面呢，讲了一个最主，他一是不但他的信经，我对不起，我现在要讲清楚一点，亚他纳修呢，不是他写的亚他纳修信经的，而且不但不是他写的，是他死了以后两三百年，这个亚他纳修信经才出现的，因为那个信仰。主要的信仰是跟他的信仰一样的，他的思想一样的一个系统，但是以后的人呢用他的名义来称为这个信经。那么所以比亚他纳修晚一点的人好像是这个奥古斯丁的什么都没有提到这个信经的存在，说到第五世纪第六世纪以后才有这一个信经的出现。那么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信仰就是那个非常正统的信仰，而且是我采用的是别人的翻译的，那么当然你翻译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已经是非常的这个精确很准确。你看在这个附录这里，在这多少页？在十二页啊，你可以看一看十二页跟十三页。他们特别是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信经一个中心是讲到什么？我们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讲三位一三一的问题，三位一体。那么讲到这里，我就说了，这一个所谓异端的一个所谓异端啊，不论什么样的异端，他们总是从三位一体开始的，总是反对三位一体的。那么你要衡量这一个人或者这一个团体他是不是异端的话，你就从三位一体这一方面来看，就可以确定了。那么所以读神学在哪一方面最重要呢？你知道不知道读神学在我们应该从哪一个最中心是在哪的呀？我一个去世的一个老朋友叫这个张立生啊，那么他写的这个是中文神学，一般他写的最好的这个系统神学，那如果你们要去买的话，要看看的，你最好是买一本，我想现在还可以，可能还买得到。他的系统神学有八卷，很多，那可惜我不能带来给借给你们，因为我有他送我一套，但是我不能带来给你们，有很重带不来的，我说我也没驾车。那么有一个牧师说，他说是这个八卷的系统神学里边最重要的是神论，是讲神的那一卷。他说他写了这么厚一卷。我说不是，系统神学最中心的不是神论，是什么？是基督论。因为他那个我稍微说到这个作者，他是以前做政治的，那么到了50多岁才读神学，说你们各位都还是太早啊，没有一位是这里我没有一位是50多岁的。谁？
我妈妈。
啊？
50多岁。
谁有50多岁啊？
我有50多岁。
你有？嗯、啊，我不相信你也有50岁。哎，我们不讨论多少岁，但是50岁也不晚，60岁也不晚。那么，他这个他做了大学校长以后，才来做学生的。那么他第一个学位的神学学位的写的论文是什么？基督论。以后就经过修改，就放在这个系统神学里面的一卷。所以我给您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从现在就开始，你将来你要写什么大的著作的时候呢，你现在你就可以开始照眼，就准备。那么你写了一点一点可以集起来，然后就变成一本这个借作。希望我们这里很多人可以有这个借作出现，但是不能太多，借作不会太多的，是不是？有很多是好，越多越好。所以异端的最过不去，他们最给我们正统信仰过不去的就是什么？他们不承认，对基督论方面他们不承认这个正统的信仰，或者说有的人说基督是好人，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不是完全的神。那么有人说基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不是完全的人，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么他们就反对这个三一的这个反对这个三一的这个真理呢，他们就受这个二元论的影响。多粒子嘛，就是说它物体物质跟精神肉体跟灵魂是分开的，是对立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坏吗？ 二元论有多坏吗？有多严重吗？我好像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到现在他们都认为我们用手来做工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只讲属灵的事情，你要做属灵的人要去传道，为什么要用手来做，要劳力做工呢？今天我才看见一篇一个书里边有一篇文章，他说他引用的是一个旧的故事，他说第二世纪的一个殉道者，他说他在这个以色列地方啊，他到过加利利，在第二世纪了啊，不是第一世纪了，在加利利那地方，他说在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农具啊，耕田的那犁呀、这个轭啊，是木匠耶稣做的。你看很奇怪吗？但是他们没有变成这个所以这个圣物，没有变成圣物的。说耶稣的工作，他在世上做木匠，神的儿子，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非常认真，做的品质非常好。到一百多年以后，还有很多在那里有人用的、使用的。而且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记载，很非常奇怪。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的儿子他看用手来做工是非常神圣的事情。有一个这个宣教士他给我说，他不是引用这个故事，有一个宣教士他给我说，他说我说汗，额上说流的汗啊，一粒粒的汗珠啊，是神圣的汗珠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用手做工不好的。你可以想象到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勤手做工啊，做帐篷啊，白天晚上都工作的，还在传道，他有时候还没饭吃，收入不好，但是他知道他手所做的工作跟讲道一样的神圣。你相信不相信？保罗的看法是这样的，而且他说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的。他说有些人是专门到处闲游不肯做工的，他说这个不对的，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是就是用他的信仰。
那可以说一下第22点跟23点，
25点就是三位无分先后，务必要尊。是，那么有一些那个字呢，好像我们说这个，那你说既然是儿子，应该有一个时间生的了，是不是？一定跟他比他父亲年轻了，比他父亲低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他是说同样的品质。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有个困难，就是一方面要用人所了解的话来讲这个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你要是问说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实在没办法这样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还有更重要的，三位一体在圣经里边也没有这样说的，他只是归纳圣经里边的这个记载，做出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来。说你这个问题就我就不知道了。那而且是基督，你还基督是从圣灵受孕是不是而生的？你是这样讲是不是？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
你看，他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要是啊，说这个是一个，说你要最好你去找这个，就找亚特纳修的那个书来看一看。那么不是也，他这些都是简单的归纳起来讲给我们听的，是不是？这是信经嘛，是信条，就是，但是不是这个给你解释很多的，他就像法律条文一样，你要自己来去这个查考他哪里来的。我实在对不起啊，你讲。是是，法储那么就是差来的嘛，法储就是差来的圣灵，约翰那个14章，到17章那里，那这些，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个约翰书信里？因为14到17章就是讲的这一些事情嘛。如果是您去这个，要去读这个，这个亚特纳修的时候，顺便你也可以看一看那个有一个书叫《基督教历代信条选》，有中文翻译，也有这个英文的《历代的信条》。为什么这些东西是这个所谓这个？他们一直在讨论，在辩论，在争论，都是为以这些东西为中心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呢？有些事情我们为什么的，就是这样，就是歧视就是这样。还有什么人有？你们有没有看这个东西啊？有看，有应该有意见吗？啊，
很重视这个主导文，
是。
有的教会背诵那个使徒信经，
对，
教会都没有背诵。
呀，那是各教会的传，跟他们的传统不一样嘛。那个我没有什么办法去规定。
你是认为背不好还是背好？背诵不好还是背好？
当然是背。
那你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背主导文不背信经，或者是背经文？我们教会是两个都背，一个礼拜背这个，一个礼拜背那个。
哦，实际上主导文不是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一个规范。那么有人说是约翰福音第17章才是主导文，是主自己的祷告。那个是主教导门徒祷告，因为如果是主祷文的很麻烦了，因为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那耶稣并没有罪，所以那个不可能是他的祷告的。就是教
那个大家祷告会完了以后，牧师
对
念主祷文。
我知道有些教会这样，特别是没有那个，特别是没有被受案例的牧师。在给他们祝福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代替祝福的。那么基督徒的第二个测验是什么？是伦理方面的 ethical。 那么我不必在这个一节一节来读。那么如果是说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说他像基督的，是不是？在哪里像基督呢？在伦理生活上面像基督的。所以约翰一书这里特别讲到，你看那在3章1节2节。他也很非常 传神的一个讲法。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做基督徒是神的儿女，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么真是他的儿女，一定就会像父一样。所以是这里每一句话都是非常这个宝贵的。他说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诸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么下面就是说呢，基督徒的伦理方面应该怎么样呢？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是讲一些这个基督再来的这个理论，或是这个什么末世的意象，或者什么事情，我们看见这些预兆就知道耶稣要再来了。他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说三界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我们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说基督徒在伦理方面应该像基督的，这不是说我们因为有这些伦理的表现，那么使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的。那你们好多位都是，我们不是有自己没有孩子的，有的是我们也是别人的孩子。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说我因为做了什么事情就是谁的儿女了，不是的。那么但是凡是是神的儿女的，就要像他们的父一样，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对基督教没有兴趣，就是因为基督徒在伦理生活上都没有表现。不但是基督教这样，就在现在我们很少人注意这个在研究哲学的人也很少人研究伦理学了。认为这伦理，你们神学院有没有伦理学？有啊，是必修课是不是？不是，是伦理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但是知道圣经就够了，是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信仰怎么样转变成你这个实践的部分呢？是在伦理上表现出来。甚至有人说他说如果是讲哲学不讲伦理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你看那个亚里斯多德，他的那个全集里面，他伦理学占了好多好大的部分。Thomas Aquinas 是第一个这个系统神学家嘛，是不是？天主教的正统的神学的你好像是一个标准一样，它好大部分讲伦理生活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讲到这个伦理生活的标准。我们之所以有人的评论，人家说基督教不值钱，就是因为没有伦理的表现。下面又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 那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不是违背律法的。那么你如果是你要是在这方面注意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个反律法主义 Antinomianism 是反律法的。律法是不能叫我们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呢，不能没有伦理的表现。好像是这个马丁路德讲的吧，他说是这个我们要得救是单独借着信心的，但是得救以后的信心呢不会是单独的，我们得救是单独借着信心，没有别的，不加上行为。那么但是得救以后的信心呢不会是单独的，一定要必须要加上行为的表现。我希望各位你们看过这个这个笔记的话，希望你有点反应，我可以有一点这个 feedback， 我知道你们有这个什么意见。有没有人看过的？是，如果你要没看，我不怪你，这个实在是很什么，好像有很多地方啊，它已经很难看的，有的因为它转变的时候啊，那个电脑不知道怎么它会断开的，有些地方都断了。Okay. 说相信主再来的人是必须是结好果子的。有人错用这个自由，他说讲的自由呢跟马丁路德讲的基督徒的自由不一样的。有人讲的基督徒自由了就可以不受律法的捆绑，但是实际上那个圣经里面特别是加拉太书讲的自由不是这样的，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是就完全随便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自由有两方面的，是不是？一方面是自由，我们现在的人都在讲自由，是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以为这是自由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自由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我要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才是真的自由。我们能不能要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保罗说不行，他说他在这个罪的律的下面是，我说愿意的不能做，我说不愿意的倒做出来，这个不是证明他是没有自由的。那你们都知道这个什么，说这个罗斯福的所提的四大自由，是不是？四大自由的说法，好像我这里在这十五页这里，我讲到这个，在这四大自由里边有两个小小的字，发生很大的差别，有两类。你看，一种自由呢，这个差别非常大的。 我有时候用来讲这个，这个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另外一个呢，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好像我们这个在中文里边，我翻译的很讨厌，这个翻译不好，就是说是freedom from fear for freedom from want， 不至于缺乏的自由，我们说不至于恐惧的自由，中文是这样的翻译的。那么联合国的标准的翻译也是这样，不致缺乏之自由，你听到是很奇怪，我们不这样想，跟我们的思考方式不一样，免于恐惧之自由，不恐惧也算是自由吗？是的，真的是这样的。那么用在我们 这里就是说，你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敬拜就敬拜，那么要不恐惧就不恐惧，要不缺乏就不缺乏。那么同样的是，我们要不犯罪就不犯罪，那么这就是真的这个自由的人了。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倾向，有这个喜好，有这个，就是因为他的本性不一样，他是从神生的，好，我们不想再看下去。你看，我们看到上面你们对伦理方面的有什么意见？和基督徒与伦理的关系？你有没有看见？这很实际的，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好像这个，我们在以前看见过，说耶稣说过。那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看出来了，伦理是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伦理是常是对人讲的。当然我们的来源怎么样实践这个，把信仰放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来能力的来源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那么但是呢，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是说把耶稣基督的那份爱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是这是
就是宗教伦理学的道理，
也是一部分。
那
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当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不是说你要感觉的单脚这个人可爱我们才去爱他，而说你们要是什么，要跟不要是意志的，因为你有意志的决定你的行动，那么你才会对你的行动叫你为这个行动来负责任，才是公道的嘛。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是只有爱才是伦理的一部分。实际上你这个下面我们继续讲下去是讲这个在社交方面的，是不是 social， 实际上这个社交也是伦理的一部分，所以都是互相关联的。哎呦，我想到这里这个，你们有没有看见过那个美国的国徽，国徽呀，美国的国徽呀，那个啊，一个老鹰是不是啊？还有那个老鹰的口里边含着一个东西，是不是啊？老鹰的口里边含着像一幅条子一样，上面写了几个字，你有没有注意那是什么字啊？那么美国的国徽呢，这是这个他们当时在定国徽的时候，他们讨论一下我们美国有什么样的国徽呢，他们有很多奇怪的提议啊。Franklin 说我们美国的鸟啊代表美国特别的这个鸟，什么东西， 火鸡，火鸡应该来代表美国的。当多数的人不接受，那么就选一个老鹰来代替，这个大鹰来代替美国，代表美国。那么当然我们到现在想起来这个大鹰到底是比这火鸡好一点啊、哦、要不放个火鸡在国会上面不太好看，是不是？那么他们提议说，我们用什么来代表这个美国呢？ Franklin 提议是说，用摩西领以色列人出红海，说你有人说是这个他们我们的先这个美国的这个先贤不是基督徒，不是我们现在所舍的那个最纯正信仰的基要派基督徒，当然不是，但他们都受基督教的影响。说富兰克林提议是用这个摩西过红海举起杖来，红海分开，说他下面就写一个标语是这个反抗这个暴政啊，反抗暴君啊，是顺服神。那么那个谁那个汤姆斯·杰弗森就提议说是他提议说是用以色列人在旷野有这个运柱火柱来代表。那么那个 John Adams 他是讲这个用 Hercules 那个希腊神话的那个巨人啊，所以我们住那个地方就是叫 Hercules。我们跟希腊人没关系，我们不是希腊神话。那么他说是用他说用为什么用 Hercules 来代表呢？他说 Hercules 那个有其中他在外面走旅行的时候啊，他拿着一个杖，就到了一个交叉路口，碰见两个交叉路口两条路口有两个女人在那里，一个是这个是讲品德的。他说你要是从这条路走要去爬一个很高的山，很艰难的。那另外一条呢是一个另外一个女人是这个代表这个享乐懒惰安逸。他说你要从这个路上走呢，都是到处都是鲜花，非常平顺。如果是你们的话，你要选择哪一个路啊？ Hercules 选择那个爬山的那个路。那么但是这三个提议呢都没有通过，最后通过一个是那个是老鹰。但是你没有注意这个老鹰那个口里面含着一个布条一样的一个条子，上面写几个字什么，你知道不知道？猜猜看，有没有人猜到这是什么意思？你以后这个不是我杜德的秘方，不是啊，你可以去以后看到那个总统讲话的时候前面那个上面上有，或者总统那个印上面也是有这个东西，在老鹰口里边含一个这个布条，这上面写这些字的。我不是说布条，含一个条子。猜猜看这是什么字啊？拉丁字啊。第一个可以，这个可以很容易猜的，是不是？对。那么这一个呢？啊？
一个
对。所以这个美国的全名叫美利坚合众国啊，拉丁字，你大概我们都不懂拉丁文，是不是？你就照英文来读就好了，当做英文来读。那么就是说是，要是个别的独立不能生存的，要合在一起，也就等于 united 的。那么合成一个基督徒也应该这样。说耶稣说教会我们基督徒应该合而为一，他替门徒祷告是要合而为一的。你想想看， 我们有是不是真的能合而为一呢？我不是说要是，我是说 unity 不是 uniformity， 不是说是要同意，要同意，不是的，要合一，合一一个条件就是你想合一，你给哪愿意跟哪些人在一起，你愿意跟基督徒在一起吗？谈这个属灵的事情，还是愿意跟非基督徒在一起谈非属灵的事情？在多少年以前，这个王明道他有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活的测验表，他说什么样的是爱世界的跟爱属灵的事情，你愿意跟基督徒在一起，愿意跟非基督徒在一起。那么所以我们从基督徒的这个社交生活、社群生活可以看得出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或者属灵的基督徒。好，现在我们来休息一下。